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秋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今年秋季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自己会带大家一句一句的来思想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我自己会带大家一句一句地思想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偶尔我们也会有其他的弟兄用别的经文来讲到。
偶然我们也都会有其他的弟兄用经文来讲到。
比如说下个主日香港团契的余振南弟兄会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比如下个主日我们香港团契的余振南弟兄会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很值得一听，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好值得一听，请大家不错过。
讲到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有福的人生。
讲到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有福的人生。
但是你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生会是有福的吗？
但你很清楚地知道什么人生是有福呢？
照我们过去的想法，可能会以为考进名校读书的人有福了。
照我们以前的想法，或者是考入去名校就会有福了。
之后想的是拿到高薪工作的人有福了，
或者拿到高薪的工作就有福了。
再往后想，住大房子的人有福了，
或者住大房子的人有福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真的这样吗？
有的人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样样都有，却活得很空虚很不快乐。
有些人好像刚才讲的样样都有，但是他们活得很空虚。
又有人那些东西一样都没有，却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但有些人好像刚才讲的一样都没有，但是他们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到底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有福的人生，关键是什么？
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关键是什么呢？
福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字。
福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字。
特别在过农历春节的时候，很多人还会在门前贴一个福字。
好像在过农历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在门前就要挂一个福字，
还常常会把这个字倒过来接，取那个谐音福到，就是希望福气到我们的家。
就很多人倒转来挂，因为就想拿它的佳音，就是福到了我们家。
我读过一点点研究中国字的书，发现很多字的来源很有意思。
我读过一点关于字的来源的书，觉得这些字的来源很有意思。
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不相信有神。
现在很多中国人受无神论的影响，就不相信有神。
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不但相信有神，还深信福是神所赐的。
但我们的老祖宗不单止相信有神，并且相信这个福就是神所赐的。
所以当初在造字的时候，是把福放了个神字边。
所以当初在造字的时候，就将福放了个神字边。
看看福这个字的右半边是启示的示。
在这个福的右半边就是启示的示。
上面两横代表的是天。
上面两横是代表天，
下面三竖是代表有光从天上照下来。
下面三横就是表示有光从天照下来，
意思是从天上来的光来的启示。
意思就是从天上来的光来的启示。
这就是所谓的神字边。
这个就是所说的神字边。
所有有这个边的中国字，原来的字源都是跟神有关的。
所有有这个神字边的中国字都是跟神有关的。
那福这个字的右半边是一口田。
福的右半边就是一口田。
在古代农业社会，这代表了最基本的维生需要。
在古代中国呢，就是表示最基本的维生的需要。
有一块小小的地能够耕种养家活口。
有一块很小的田就可以耕种养家活口。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认为什么是福呢？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他们认为什么是福呢？
关键不在于物质的丰盛。
关键不是物质的丰盛。
其实只要有一小块能够生长菜蔬的田地，就能够满足基本需要。
其实就是一块很小的田就可以满足生活的需要。
关键是要有神的同在。
关键就是有神的同在。
想看看同样的一口田，
想看看同样的一口田，
把神字边换成人字边或者走字边，好好的福就变成不好的逼了。
如果換定呢個神字邊係單人邊或者走字邊，呢個好好嘅福就變咗係的。
耶穌所講的八福都是跟天國的福音有關。
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就是同天国的福有关，
都是呼召人来信靠神，来成为神的子民，
来呼召人来信靠神，来成为神的子民。
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看了第一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上个主日我已经看到第一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的意思是每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都是心灵贫穷的人。
在耶稣的话里面，他的意思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没有神呢，他的心灵就是 贫穷的。
但是只有虚心的人，也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才会想要寻求神。
就只有虚心的人，就是意识到自己心灵贫穷的人，才觉得需要有神。
只要他们虚心寻求，就必寻见。
只要他们虚心寻求，就必寻见。
所以耶稣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我们要看第二句。
今天我们要看第二句。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句话乍听之下让人非常的吃惊。
这句话这一听就令人很吃惊。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梦想有福的人生的时候会去想到 iPhone。
我想我一个人会想到有福的时候会想到哀痛。
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哀痛和有福是冲突对立的概念，不可能调和在一起的。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哀痛和有福是冲突的，不可以调和一起的。
为什么耶稣会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耶稣会说哀痛的人有福呢？
要了解这句话最大的关键是明白耶稣讲的哀痛是为什么事情而哀痛。
所以要了解这句话，我们要明白耶稣所讲的哀痛是为什么事哀痛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记得耶稣讲的八福全部都是关系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所讲的八福就是关系到我们同神的关系。
每一句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后面都跟着一个因为。
每一句讲什么什么的人有福，后面都跟着一句因为。
而那些因为都是谈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而那些因为都是谈到与神的关系。
从第三节的第一福还有第十节的第八福，第八福看得更清楚。
从第三节的第一 个福到第八句 的福就看到这个关系，
都谈到天国是他们的，
都谈到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八福是讲到什么样的人会得到天国，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活在神同在的国度里。
所以八福就是讲到什么人可以得到天国，可以、活在有神的天国里面。
讲得更 准确一点，八福讲的不是八种不同种类有福的人。
再准确一点就是说，这八福不是讲八种不同人类 的福，
而是在讲只有一种人会得到神的祝福。
只是讲到只有一种人是得到神的祝福，
而那一种人有八方面的特性，
而那种人有八方面的特性。
好，八福既然讲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它的焦点就是属灵的而不是一般性的。
所以既然讲到八福是与神的关系，所以它的焦点呢是讲属灵的，不是一般的。
所以第一福照原文来翻，直翻是讲到贫穷。
所以第一福照原文来翻是讲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上的贫穷。
不是讲物质方面生活方面的贫穷，而是讲心灵里面的贫穷。
同样的，第二幅讲的哀痛指的不是一般性的哀痛，而是属灵上的哀痛。
所以第二句同样是哀痛，是不是讲一般情况下的哀痛，而是心灵上的哀痛。
在这世上我们的确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很不幸的事情让我们十分的哀痛。
在、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会碰到一些情况是让我们很哀痛。
比如说亲人突然过世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哀痛。
比如说亲人会突然过世会带给我们很极大的哀痛。
那些哀痛是真实的，遭遇那些哀痛的时候也的确非常需要安慰。
那些哀痛是很真实， 当这些哀悼来的时候，也都是很需要得到安慰。
但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并不是针对一般性的哀痛讲，
但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不是针对一般性的哀痛。
那么耶稣讲的哀痛指的是什么呢？
但耶稣所讲的哀痛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那是属灵方面的哀痛，但究竟为什么哀痛呢？
我们讲属灵方面的哀痛是哪一方面呢？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大方面，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是包括了为了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哀痛。
第一方面是讲到这个世界上包括不公不义的事而哀痛，
或是看到别人不相信神、远离神、背逆神而哀痛，
或者见到人不相信神、远离神或者背逆神的时候哀痛，
或是看到神的子民在患难当中受苦而哀痛，
或者看到神的子民在患难中所受的痛苦哀痛。
比如说在旧约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沦落异国他乡，在别国的王宫里面当酒政。
比如说在旧约的尼希米，他沦落异国他乡的时候，
有人带回消息说他们的家乡在国破家亡的处境下遭大难受凌辱。
或者看到有人带回来消息告诉他他犹太国受到凌辱，
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多日。
他听到这句话就哭泣悲哀，
他带着哀痛的心在神面前进食祈祷，
他带着哀痛的心在神面前进食祷告。
我们看到这样的哀痛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我看到这样的哀痛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照着神的心意祈求，
照着神的心意来祈求。
因为他一心一的信靠仰望神，后来就在祷告当中得到确据，
因为他一心一意仰望神，他就在祷告中得到神的确据，
知道神做事有他的美意，也就从中得到安慰，
知道神做事有他的美意，所以从中也得到安慰。
在尼希米的例子，他带着哀痛的心祷告几个月之后，
在尼希米的例子，他带着哀痛的心来祷告几个月，
神的旨意就在他心中显明，
神的旨意就在他心里面显明。
所以他服侍的外邦君王问他为何满面愁容的时候，他一边诚实回答，一边在心中再次默默的祷告。
当他在服侍外邦君王的时候，当个君王问他为什么这么愁苦，他就一边回答一边祷告。
果然这位外邦君王居然决定让尼希米回耶路撒冷去帮助他的国人重建城墙。
居然这个外邦的君王同意他支持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来建设他的城墙，
而且尼希米一切所需要的帮助王都愿意下令叫人提供，
并且他所需要的一切建城墙的事这个王都愿意帮助他。
但尼希米后来就回去了，成功了带领众人把城墙建造起来。
后来尼希米就回了去带领人来建造这个城墙。
这件事情众人因为尼希米的带领一同经历了神的大能，
因为众人都有尼希米的带领，所以一起来建造。
他们得到这样的安慰是从尼希米带着哀痛的心情到神面前祷告开始的。
他得到这样的安慰就是因为尼希米带着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哀痛。
在圣经中还有教会历史当中有另外一些例子是来到神面前哀痛的人并没有看到外在环境的改变。
在圣经的其他例子我们都看到他们因为要带着相信神，
他们哀痛，但是没有看到外在环境的改变。
他们有哀痛，但没看到外在环境的改变。
他们没有像尼希米一样看到城墙被重新建造起来。
他们没有好像尼希米看到城墙被建造。
他们是出于爱神的心，为了神国的事情哀痛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是为了爱神的心，在神的面前哀痛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始终没有看到外在环境的改变。
但始终都没有看到外在环境的改变。
可是因为他们在哀痛当中来到神的面前，
但因为他们在哀痛当中来到神的面前，
神还是开了他们的眼睛，
神就是这样开了他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让他们看到神的伟大超过他们原先的理解，
让他看到神的伟大是超过他们原先的理解。
比如说哈巴谷书是写在犹大正逢国破家亡的时代，
比如说哈巴谷书是 写在犹大正逢国破家亡的时候。
这卷书的一开始是哈巴谷带着非常哀痛的心情向神呼求，
这本书的一开始就是哈巴谷带着哀痛的心情来向神呼求。
他不明白神为何允许邪恶的敌人来攻击他们，神一直不伸手拯救。
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让这些邪恶的敌人来攻击他们，但神都不伸手来拯救。
他哀痛祷告的时候，外在环境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变越糟。
他哀痛祷告的时候，外在环境没有变好，或者甚至是越变越差。
但是因为哈巴谷一直抬头仰望神，
但因为哈巴谷一直这样抬头仰望神，
所以哈巴谷书写到最后，从哀歌变成充满赞美的诗歌。
所以在哈巴谷书从前面是哀歌，但后面是赞美的诗歌。
尤其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是很多人很熟悉很喜欢的，
尤其是三章十七节至十九节是很多人很熟悉很喜欢。
我们同声来念哈巴谷写的这几句话，
我们同声来念哈巴谷所写的这句话。
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样的经历印证了耶稣的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样的经历印证了耶稣的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所以那是其中一大方面的哀痛，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大方面的哀痛。
不过耶稣讲这句话最主要的哀痛是人看到自己的罪，因为懊悔而哀痛。
但耶稣所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人看到自己 的懊悔的罪，而懊悔而哀痛。
在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说，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诗篇三十一篇十八章这样说，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神也宣告说，我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神向世人宣告，我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与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在我出国留学之前，每次别人向我传福音，总是一句话还没有讲一半就被我打住。
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其他人同我传福音，我总是等他们讲过那句话还没讲到一半就被我停了。
其中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我根本不觉得我有任何信仰的需要。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信仰的需要。
尤其听到基督徒说人有罪需要神的赦免，我觉得他的神经有问题。
尤其是我听到他们说人有罪需要神的赦免，我就觉得他们神经有问题。
来到美国之后，是很偶然的情形之下去了查经班。
来到美国之后，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去了查经班。
一去很感兴趣，就每个礼拜都去。
一去就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去。
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的问题。
但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罪的问题。
我打从心里面相信，我就算没有比世界上 90% 以上的人好，也比 80% 以上的人好。
我自己相信，我就算没有比世界上 90% 的人好，我也都比 80% 的人好。
再怎么样，从小一路被老师夸，拿好多品学兼优的奖，真的是因为我很乖，我真的是很乖啊。
因为我小时候很乖，从小都被老师赞，同埋呢我品学兼优。
尤其我看到一些基督徒的人品和生活表现还不如我，就更加觉得我不需要什么为了什么罪来信神得神的赦免。
尤其我看到其他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品行都不如我，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神。
感谢神的怜悯，虽然我无心信神，他还是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借着一次一次和基督徒在一起查经，一点一点开启我心灵的眼睛。
感谢神的怜悯，虽然我自己不觉得需要神，但是他就是藉着其他基督徒一点一点地开启我的眼。
在1983年的冬天，我本来安排好的所有冬季的假期旅游计划全部都落空了。
在1983年的冬季，我本来想安排去旅行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
那我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冰天雪地的小城里面。
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一个很冰天雪地的小城里面。
所以查经班的人再一次邀请我去参加中北美华人冬令会的时候，我就勉强地答应了。
但是当查经班的人再一次邀请我参加东北美华人联合冬令会的时候，我就很勉强地答应了。
去了之后头几天的信息我毫无感动。
去的时候头几天的信息我毫无感动。
我看到我认识的同学当中有人决志信主，还觉得他们好没用啊，才经几天到就被人摆平了。
当我听到那些人同我一起去的人听了几天的信息，他就决志了，我觉得他们很没用。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听信息听到一半，我突然发现讲员的信息句句都深深扎进我的心。
但没想到在最尾那晚，当我听信息的时候，没想到讲完的每一句话都扎在我的心里面。
后来信息结束前，他邀请人举手接受耶稣。
但在信息完成之前，他就要求人来举手接受信息。
我坚持到最后都没有举手。
我坚持到最后都没举手。
但是我心中的挣扎剧烈到我全身发烫，涨红了脸。
但我入面拒绝的挣扎，居然整个我全身都是发胀。
聚会结束，众人都离场散去的时候，我心中有非常大的忧伤袭上我的心头。
当聚会散的时候，我的心入面就有很巨大的伤痛。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罪。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罪，
就是我一直拒绝相信神。
就是我一直拒绝相信神，
并非神不可信，
并非神不可信，
而是我拒绝信，
而是我拒绝信。
我发现我不愿意成为一位基督徒。
我发现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我心中显明的时候会带给我这么大的痛苦。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信息在我的心里面显明的时候会带给我这么大的痛苦。
那天晚上我后来很谦卑地接受一位牧师的邀请，在他的带领下接受了耶稣。
所以那晚我很谦卑地接受这个牧师的带领，来谦卑地接受主。
在信主之后这20多年来，曾经跟很多不信主的亲戚朋友谈过福音。
在信主之后这20多年来，我曾经跟很多未信主的亲戚朋友谈过福音。
有些人很容易承认自己有罪，有些人比较不容易。
有些人很容易承认自己有罪，有些人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承认的比较干脆的未必是生活表现比较差的。
接受得很干脆的未必是他们的生活比较差的。
很难承认自己有罪的也未必是品格特别高尚的人。
很难承认自己有罪的也都未必是他们的品行高尚的。
差别是在于人的个性、成长的环境以及对自己的认知。
他的差别是在于人的个性和生长的环境和对自己的认识。
在我认识人里面最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是我父亲。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的就是我的爸爸。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认识我父亲的人大概没有任何人会说他是罪人。
如果不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凡是认识我爸的人都觉得他不是有一个罪。
他才真的是从小品学兼优啊。
他才是真正从小品学兼优。
大学都毕业20年30年了，以前的校长每次在夸奖校友的时候夸最多的就是我父亲。
虽然大学已经毕业二三十年，但是校长所夸奖的人最多就是我的爸爸。
那众同学的口中最推崇的也是我父亲。
在众同学的口入面所推崇的就是我爸爸。
在公司里面受器重，在邻居中受尊敬，在亲友当中受夸奖。
在他的同事入面受尊敬，在邻舍当中受夸口。
那这些人夸我父亲都不是因为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他们夸奖我爸爸不是因为有个人的利害关系。
而是他真的是大家眼中做事非常有原则，非常正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因为我爸爸是做人特别有原则。
那而且很诚实的说，我跟我的姐姐哥哥从小到大就很敬爱很敬仰我们的父亲。
好诚实地说，我和我姐姐和哥哥从小到大都是很尊敬我爸爸。
连我的好太太当初从一开始跟我交往就感受到我父亲与众不同。
连我好太太当她跟我爸爸接触就知道她是与众不同。
当初我父亲跟我母亲真的是帮我追我太太。
当时我父母是帮我追我太太。
但是我父亲的这些优点反而成为他信福音的一大拦阻。
但我爸爸的这些优点反而成为他信福音的一大的拦阻。
平常他很随和，别人行为不好他不会随便干预，也不会在背后批评人。
他为人很随和，如果见到人家不对的他也都不会去干预，
但是
不会批评。
基督徒来劝他信神说他是罪人，他就非常不服气。
但基督徒你说他是罪人需要神，他就很不服气。
他会想到一些人自身是基督徒，生活表现却很不好，很有情绪。
但是他见到其他基督徒说他是罪人，他就很有情绪。
所以他来退休来美国定居之后，虽然每个主日跟我们去教会，还参加慕道班的主日学。
他退休来美国定居了之后呢，他每个主日都跟我们去教会参加慕道班的主日学。
他却在信仰的讨论上弄到慕道班的老师一个个招架不住。
他在信仰讨论上面呢，搞到慕道班的老师个个顶他不住。
很多人向他尝试向他传福音之后，都感觉他离信主还差很远，大概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好难同佢传福音嘅时候，都觉得佢离信主好远，仲有好多嘅时候。
谁知道有一天，好像神突然开了他眼睛一样，他决志信耶稣。
谁知佢有一日，好似神开咗佢个眼一样，佢就决志信主。
他竟然主动地说，他是一个罪人。
他竟然主动地说他是一个罪人。
更令人吃惊的是，后来有一次在教会聚会当中自由分享的时候，他突然走到台前去分享。
很令人惊讶的就是，他居然有一次在教会聚会当中自由分享的时候，他自己走去台前说他是一个罪人。
他再次说他是个罪人，而且说着说着竟然在众人面前痛哭出来。
他再说他是一个罪人，并且一路讲的时候自己喊了出来。
但那时候我不在，
那时候我不在场。
一开始我们家人讲起这件事情都很好奇，哎呀，会不会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令他懊悔的秘密。
一开始听到都觉得很惊奇，是不是因为我的父亲当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什么懊悔的秘密呢？
后来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不是这样。
后来经过了解之后才觉得不是这样，
而是一个曾经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绝对不需要神的人，蒙了神的光照。
而是一个人自视甚高，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时候，突然之间有神的光照。
他突然发现他并没有比别人好，他也是一个有各样过犯的人。
他自己发现他不是比其他人好，他自己都是有个过犯的人。
这样一个属灵的觉醒让他扎心到在众人面前哭了出来。
他这样对自己的觉醒让他扎心到在众人面前喊了出来。
诗篇五十一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苦的心神必不轻看。
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苦的心神必不轻看。
我父亲虽然是到了七十岁才信主受洗，
我父亲虽然到了七十岁先信主受洗，
但神恩待他，让他在两年前回天家之前 有十一年的时间在教会当中饱享神的慈爱和神家中的温暖。
但是神恩待他，等他在两年前回到天家之前，有十一年的时间在教会中饱享神的慈爱和神家中的温暖。
我深信我父亲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时刻，他是不可能在他人生最后十年如此深刻的享受神的慈爱和丰盛的恩典。
我自己深信，如果我父亲没有经历过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在他人生的最后的十一年里面深深地享受到神的慈爱和丰盛的祝福。
我想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免不了在心中会问，
我讲到这里，或者你很多人免不了在心里面会想，
我们会想，哎呀，我好像没有像徐牧师的父亲那样为罪懊悔到痛哭的经历，这样经历对基督徒来说是不是是必要的？
我好像自己好像没有经过好像徐牧师的爸爸这样为自己的罪懊悔而痛哭过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不是很必要呢？
嚎啕大哭的部分并不是绝对必要，
嚎啕大哭的部分不是必要的，
每个人哀痛时候的表现各有不同，不一定个个都是大哭，
每个人哀痛时的表现不是一样的，不需要个个都是大哭的，
特别是绝对没有必要故意在公开的场合哭给别人看来表现出自己畏罪哀痛，
特别是绝对没有必要这样在公开的场面来喊给人来看来表现自己是对罪的哀痛，
但是不论是不是哭出声音来，畏罪懊悔的哀痛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能没有的经历，
但是不理你是不是喊出声来，但是畏罪而懊悔哀痛都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不可以没有的经历。
如果你没有畏罪哀痛过，你就对自己的罪的严重性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如果你没有畏罪而哀痛过，你对自己的罪的严重性在缺少正确的认识，
如果你没有对为罪哀痛过，你就还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钉十字架，
如果你没为罪而哀痛过，你就是没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如果你没有为罪哀痛过，你就还没有体会到福音有多宝贵，对你的家人和你自己有多重要，
如果你未为罪而哀痛过，你就是未体会到福音是有几咁宝贵，几咁宝贵，对你同埋家人有几咁重要。
如果你没有为罪哀痛过，恐怕你还天天过着与罪妥协很好的生活。
如果你仲系未为罪哀痛过，或者你每日仲系活喺呢个与罪妥协好好的生活里面，
可能你还不太在乎什么罪不罪的，你甚至还享受罪中之乐，
或者你不是很在意什么罪不罪，但你还是很享受这个罪。
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经历，
我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写他的经历。
我们要知道保罗本来是犹太教里面的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保罗本来是犹太教里面的法利赛人，
是最严守律法、最强调生活圣洁、也最认真去做的人，
是最强调律法、最强调严守生活圣洁和认真去做的人。
在深刻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前，他觉得是靠自己胜过罪，他甚至完全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他很深刻地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福音之前，他是靠自己你胜过罪，甚至完全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但是听到福音之后，他反而经历到了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挣扎。
但是听到福音之后，他自己反而经历到他以前没试过的挣扎。
他向善的意志和内在的罪性发生强烈的交战。
他向善的意志与 内在的罪发生很强烈的交战。
这样的交战让他十分痛苦。
这样的交战让他十分痛苦，
最大的痛苦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没有胜过罪的能力，
最大的痛苦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没有战胜 罪的能力。
在痛苦当中他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在痛苦当中他呼喊这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过去二十年当中有大批大批来海外读书的华人学生学者信主受洗成为教会的成员。
在过去二十几年有大批大批在海外来的华人大学生和学者信主受洗。
但是各地的教会领袖都注意到一些让人忧心的现象。
在各地的教会领袖都会看到令人忧心的现象，
就是这些说自己已经信主的人，怎么受了洗之后三年五年都过去了，还没有什么灵命成长的迹象。
这些自己认为已经信主的人，在受洗之后三年五年都没什么成长，
更有一大半早就从教会当中消失了，
更有大半已经在教会当中消失了。
有些人说这批人是信主容易成圣难，
有些人说这些人是信主容易成圣难，
但是一些华人教会领袖和我有另外的看法。
但是在华人的教会领袖和我是有另外一个看法，
认为这批人当中很多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主，
因为在这批人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从来都没有认真这样信主。
真的，其中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对罪的认识，
但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对罪的认识。
如果不曾为罪哀痛，怎么会有真诚的认罪？
如果不曾经为罪而哀痛，怎样可以有认罪，认真认罪呢？
又如何有可能真正得到神赦罪的恩典？
又怎样会真正地得到神赦罪的恩典呢？
再一次看看保罗的经历，
再一次看看保罗的经历，
他认真的与罪相争的时候，体验到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胜过罪。
他认真地与罪相争的时候，体验到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以战胜罪。
他为此哀痛，也为此向神呼求。
他为此而哀痛，也都为此而向神呼求。
在他肯谦卑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让他体验到得胜的真正秘诀。
当他愿意谦卑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让他体验到得胜的真正的秘诀。
在二十四节他呼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在七章二十四节他呼喊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在接下来的二十五节他欢呼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在二十五节他呼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罗马书第八章，他就进一步讲述了靠着神圣灵的能力来过得胜生活的喜乐。
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接着讲他靠着神圣灵的能力就可以得胜生活的喜乐。
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所以就是这样，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人真正的畏罪感到哀痛，才会寻求神的赦免。
因为人真正这样感到哀痛，先是会真正去寻求神的赦免。
人真正体会到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胜过罪，才会调整态度。
人真正体会到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不可以胜过罪，才会来调整自己的态度，
才会开始学习来顺从圣灵的引导，来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
才会开始这样，才会开始学习要靠着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对自己罪认识的程度往往会经过几个阶段，
我们对自己罪认识的程度往往要需要几个阶段，
才会认识得更深更透彻，
这样才会认识得更深更透彻。
我们可以想想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彼得，
我们可以想想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彼得。
在耶稣呼召他来跟随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配。
当耶稣呼召他跟随主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不配。
那时立即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立即俯伏在耶稣基督的前面 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耶稣还是呼召了他，他也跟随了耶稣，而且被选为十二个门徒。
耶稣正还是呼召了他，他也都跟随耶稣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
在跟随耶稣的三年多里面，彼得是门徒当中最敢直言直行，常常凡事都是他带头。
在他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彼得他常常都是一个敢言敢直言直行的人，常常都是凡事都是他带头。
后来耶稣预言说，耶稣被人抓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会四散。
所以后来耶稣预言当他被捉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会四散。
彼得夸口说，纵然别人都跌倒，他总不会。
但是彼得就夸口说，纵然众人跌倒，但我不会。
耶稣预言说，那一夜在鸡叫两遍以前，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主。
耶稣预言说，在那一晚鸡叫两次之前，耶稣会三次不认主。
彼得会三次不认主。
彼得会三次不认主。
彼得依然充满自信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
但彼得依然很充满信心地说，就算我同你一起死，我都不会不认你。
但是耶稣被抓之后，事情就如耶稣所预言的一一发生。
但是当耶稣被捉了之后，事情就是好像他所预言的一一地发生。
彼得正在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就叫
了。彼得在第三次正要否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
这时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
那时候就是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就出去痛哭。
彼得就想起主跟他所说的话，所以就出去痛哭。
我想那一天在哀痛的痛苦当中，彼得对自己对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想他那天在哀痛之中，他对自己的罪，对自己有更大的认识。
后来主耶稣亲自安慰了他。
后来主耶稣亲自安慰他，
扶持他重新站起。
扶持他重新站起。
曾经夸口骄傲的他跌倒了。
曾经夸口骄傲的他跌倒了。
但他在哀痛中悔改，他就得了安慰。
但他在哀痛中悔改就得到安慰。
在后来新约圣经记载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彼得跟过去不一样，柔和谦卑多了。
在新约圣经那里很多地方看到彼得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他谦卑多了。
我想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
我想今天的我们都是一样，
虽然说自己信主跟随主了，
虽然说自己信主跟随主，
我们对罪的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罪的认识可能还很肤浅，
但对自己的认识和对主的认识都是很肤浅。
我们像彼得一样，有的时候会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会好像彼得一样，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罪人，
但是有的时候骄傲自夸的心又起来了，
但有的时候自己骄傲自夸的心也都起来了。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发觉自己的确有这样的问题，
也许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话也是对我们讲的。
也许或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的话也都是对我们讲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我们要抹饼纪念主。
让我们先在主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
让我们先在主面前有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
让我们省察自己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在过去的时间我们的生活。
看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认罪悔改，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
让我们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心中知道我们是守洁心清的，
让我们在领这个杯和这个饼的时候心里面知道我们是守洁心清的。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